群羊的好牧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3月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Good Shepherd of the Sheep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08。让我们继续站立片刻，低头祷告。我们最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有幸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对我们的一切恩惠，我们不配你所给我们的祝福，但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魂安息在这话上。今晚我们祈求你将你的祝福浇灌在我们身上，让你的圣灵临到每个人的心中，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敞开心站在这里等待，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明天早上主若愿意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哪个是前哪个是后，那请调音的尽量调试一下因为我的嗓子有点哑谢谢。明天早上主愿意的话，我们有早餐会，那一个传道人的早餐会，那如果神愿意，我希望凤凰城的每一位传道人都能参加我想和他们聊一聊。那所以弟兄们，如果你可以的话，那请安排时间过来我不知道地方在哪儿，米勒餐厅，我想他们为早餐预留了位置，那是在九点是吧，格罗摩弟兄？九点。那这个地方，那讲台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不过刚才在电话里听到了一点事情，让我觉得很好笑。那我有个小儿子18个月大，那他奶奶在照顾他，因为我老婆在外面陪我，那我母亲嗓子都哑了，说不出话来，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小约瑟把他锁在了屋外，他进不去，那根本进不去，那没有钥匙，钥匙在屋里，他18个月了，那最后他去了门口把锁拧开让他进来了。那亲爱的，他这是跟你学的吗？那今晚我有麻烦了。哦，能来这里真是太好了。让他们告诉我说家里下了大雪，很冷。我相信是索斯曼弟兄。那前天晚上他从家里打来电话，那说气温是-5度，那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你们凤凰城的人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东西。现在主愿意，那我们今晚要读一段的经文，也许主给我们一点内容，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我想读约翰福音第10章7节和14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那在第14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现在如果你注意到第7节写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那在这里他说他是好牧人，我想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我们今晚谈论的主耶稣更伟大的了，他是我们可以谈论的最伟大的人。那我真是喜欢谈论 并夸耀他，因为他配得过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一切。那在我的声音中，应该说在我的思想中，他为我为其他的人所做的一切，我从未找到一个可以表达我对他感激之情的词语。那今晚我想把他作为一个羊的好牧人来传讲。那你知道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羊这个小动物的事情。我在想，主若愿意，也许明天晚上我要是不用坐飞机去南亚利桑那州，那么明天早餐后，我想讲一讲羔羊和鸽子。我想今晚我讲羔羊，那这样也许明晚我就可以缩短主题了。那如果我们注意羊，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那羊是一种献祭的动物，那一个无辜的小家伙。羊要是迷了路，他就彻底的无助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把我们比作羊的缘故。那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无法找到回头的路，那他们必须靠人来带领他们，那他们也无法彼此带领，他们做不到。那这让我看到一件事，如果我们在神的产业中被比作羊，那么我们就不能彼此带领，我们是无助的。那必须依靠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那我在一个屠宰场注意到一件事，有人跟我说到，那他们是如何宰杀绵羊的。那当他们想让绵羊从畜栏里出来，那走到他们杀羊的滑道上时，他们会让一只山羊领他们上去，他们会跟着山羊走，这只山羊会把他们带到屠宰的地方，然后他就会从旁边跳下去，要让绵羊走入死亡。那这就是山羊的本性。那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他的羊，就很难区分山羊和绵羊的叫声，他们很像，但是他们的本性证明了他们是什么。自称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基督徒也是这样。那山羊代表世界，他们会把你引向错误的道路，使你与神永远隔绝。他们会把你引向麻烦。那所以如果我们是绵羊，我们最好注意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牧羊人。那在一方面，羊是很有趣的小动物。那今晚我们可以从羊身上学到另一件事，当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你见过羊吗？那他们不会分开，一个在一个地方，一个在另一个地方，但在一天最热的时候，羊群都会站在一起。那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为彼此遮阴，他们在交通。那如果所有的羊在热的时候都站在一起，那该有多好。那当试炼变得艰难，越来越热的时候，那到处都有事情发生，如果神的小羊们都能站在一起，我们彼此就会有阴凉，有互相依靠的安慰。 那有人说有这个必要吗？巴兰弟兄，当然有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真正可靠的好朋友。那当艰难像火焰一样炎热时，你可以去找这个朋友，坐下来跟他们倾诉，怀着信任跟他们交谈，然后跪下来一起祷告。那你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神拯救的好男人或女人，你可以信任他。哦，这样做很好。那经上说我们来彼此讨论，那或者说让我们一同站立。那我注意到另一件事，我看到在寒冷的地区，当暴风雪来的时候，那羊为了挡风，那些羊都会从田野的一边来到另一边，挤在一起互相取暖。那一个身体上的温暖会帮助温暖另一个身体。那我认为当教会变得非常的冷漠，无动于衷的时候，神的羊应该挤在一起彼此带到，真正基督徒的美好团契会带来温暖。哦，那意义太大了。那大卫在诗篇第一篇里谈到了这个，他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诮之人的座位，这人变为有福，他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他要像一棵树栽在众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你知道如果你要出去，那尤其是在我们那一代，那去野餐，我们必须要有一点树荫才能野餐。那如果一个人去年刚栽种了一棵小树，我们不会相信那里能有多少的树荫。但你去到一棵高大茂盛的橡树底下，那它经过了各样的试炼和诱惑，那树枝被来回摇动，那来回摇动，那摇动的让那棵大树的根深深的扎进了地下，那你可以确信它还站在那里。我想去到这样的一个被神拯救历经风暴在神的爱中根深蒂固的老圣徒那里，那去到这样的人身边有一点时间交通，这意义太大了。那很奇怪的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说，他说我就是门。那我总是纳闷，他怎么能既是门又是人呢？这曾经困扰着我，他怎么能既是门又是人呢？那我在东方的时候才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那他在这里说我就是门，在我之前来的都是强盗。那后来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在东方那他们是这样照顾自己的羊的，牧羊人晚上把羊带进来，他要数点每只羊，看是不是都在，那如果少了一只，他是不会躺下睡觉的，他会去到旷野或者整天放牧的地方，那直到找到那只羊，那然后把它背在肩上带回来为止。当所有的羊都在羊圈里了，那个牧羊人就躺在破口之间， 他就是羊圈的门，那没有别的路，那是个出栏，那上面有顶，那任何东西要想去到羊群那里，就必须穿过牧羊人才行。那这是多么的美好，多么可爱的一个信念。那当我们被放入他蒙福的守护中，他就成了门，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你身上，不管是什么都必须经过牧人才行。那如果是疾病，那可能是为了纠正你，那可能是为了对敌人做见证，可能是为了高举基督的名，但除非神允许，否则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临到你。它是通往羊圈的门。经上说，所有来的都是强盗，所有曾经来到他面前想要夺走你，想要把你从他的羊圈里带走的，都是强盗，是恶人，想要把你从他的羊圈里带走，但他们无法得到你。那我喜欢把这句话说出来，如果你在神的羊圈里，什么都搅扰不到你，因为他自己就是门，没有别的路，一切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才可以。有时你说，那我为什么会生病？这可能是为了他的荣耀。有一次他们路过一个瞎子的时候，门徒说，谁犯了罪？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耶稣说，这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显明神的作为。那他不知道，虽然他年幼就瞎了，他生来就是瞎子，那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很难明白，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神会这么做事的。那另一个关于这些羊的事，如果他们必须有一个牧羊人，那一个人羊的主人，他去找一个牧羊人时，那他去寻找，直到找到最好的牧人，因为他爱他的羊。那而且这个人必须受过特别的训练，知道如何来照顾羊，他必须知道他们吃什么食物。那你知道有很多羊的食物，有很多食物你要是给了你的羊就会杀了他的。那我很高兴神精心看顾他的羊，为他们找了一个正确的牧人，那就是主耶稣。他知道什么是羊的食物。你知道什么是羊的食物吗？就是神的话。那人活着不是，那我可以稍微改动一下吗？羊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神的羊靠神的话来喂养。那你里面使你成为羊的那个圣灵，只吃神的道，他只吃神的道。你把任何神话语以外的东西扔进羊圈，他都会把它挖出来扔在一边的。这话很严厉，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牧羊人只会给羊吃羊的食物。神选择了羊群的大牧人主耶稣，并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那还有一件事，那在他去领羊之前，羊必须认得牧人的声音。那别的牧人可以呼唤，但羊绝不会听他的。除了那个牧羊人，他永远不会注意任何别的牧羊人。在自然界中，如果牧羊人出了什么事儿， 那他被解雇了，那会让他走了。哦，在那些国家养羊的想要再找一个人照顾这些羊，那可就太费事了。他必须是温柔的，他必须要有爱心，他必须有某种声音。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换句话说，我的羊听我的道，任何道以外的东西他们都不会跟从。他说，真正的牧羊人为羊舍命，羊不会听雇工的牧人，因为他会逃跑离开羊群，但真正的牧羊人却与羊同在。我很高兴他说了这句话，看啊，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只要神有一只羊，神就会有一个牧羊人来带领那只羊。我们该是多么高兴啊，神的牧人带领神的羊。那叫多久呢？再过不一会儿，世界就不再看见我，然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引领你们，喂养你们，引导你们，牧养你们，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牧人，他不用把一个人拿下来再把另一个人放上去，因为在这一点上人不能成为神的牧人。那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接替他的位置，但是这一位牧者，伟大的牧者，在羊群中的牧者，一次舍命就成为了不朽的，他的灵永远不能被杀死，他是一个恒久的永远的领袖和牧养群羊的人，直到他的肉身从荣耀中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有的羊羔都会围绕着他。哦，称颂主的名，我太喜欢这个了。羊群的大牧人，他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羊舍命。那想必大家都听过牧羊人打断羊腿的故事，那很多关于他的小故事。那有人问这个牧羊人，羊是不是从山上掉下来才会变成这样的？他说不是。说那怎么回事？他说我打断了他的腿。人说那你为什么打断他的腿？你真是个残忍的牧羊人。他说不，我爱羊，那羊从我身边跑开了，他自己乱跑。那我知道羊的本性，我知道如果他们跑得太远，狼就会抓住他，所以我只好打断羊的腿，把它留在我身边，把它抱在怀里，给它一点特别的食物，我会对它非常的好，等它的腿好了，它就再也不离开我了。那有时候神要用病痛、疾病和苦难来击倒我们，这样他就能吸引我们去到他的怀里，用他神圣复活的大能特别的触摸我们，以证明他仍然是主耶稣。一个曾经被神医治过的人知道神是什么，他不想走偏。雅各说得很清楚，他说信心的祷告必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他们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神的牧羊人知道如何照顾他的羊。那当你的小婴儿从你怀中被死亡夺走的时候，你们做母亲的可能会想，那只关于羊的故事说道，那有一幅主耶稣的画，是一个画家画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了，但是他怀里抱着羊，那小羊羔，那母羊跟着抬头看，眼睛一直望着耶稣。那这时所看到的那个牧羊人，那个人，那个画家路过的时候 对那个抱着小羊羔的牧羊人说，你为什么抱着那只羊羔呢？它是残废的吗？我说不是。说那只小羊怎么了？他说羊羔没问题，问题是在那只母羊身上，是他母亲，他到了一个地步不听我的话了，他就是不听我的话，所以我只好伸手把他的小羊羔抱起来，现在他整天都看着我了。有时候神不得不这么做，那这些可怜的走偏了的妈妈们跑去鸡尾酒会里到处乱跑，用错误的方法抚养自己的孩子，有时耶稣可能要取走那个小羊羔，为的是让你能仰望他。那如果你还是不听，狼就会抓住你了，那时你就完了。我们可以从羊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那还有另一个关于牧羊人的事，那牧羊人总是在站岗，那你知道吗？牧羊人日夜与羊在一起。那前段时间我在科罗拉多州打猎，那我注意到他们允许一些羊群在我们称之为羊山的另一边放牧。那我注意到那些牧羊人回到那里，那些放羊的人，那其中一些年轻人胡子老长，他们日夜与羊群在一起，他们总是在站岗。那你们知道当耶稣出生时，那些牧羊人在夜里守护着他们的羊群，那只小羊羔在下面出生，牧羊人马上就去找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牧羊人寻找羊羔，那这里可能坐着一个牧羊人。那你知道当你的母羊在产羊羔时，这比任何时候都特别，牧羊人几乎离不开他的羊。当产小羊的时候，他带着睡袋就躺在羊中间，因为羊必须得着特别的关照。那什么意思？当我们有一个老式的父亲，每隔几分钟就有羊羔出生，牧人就躺在羊群中守望着那些小家伙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天国。哈利路亚！我很高兴他昼夜站岗，他说我永远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我将永远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大卫在诗篇中说，即使我在阴间下榻，他也在那里。哦，不管你在哪里，如果殡仪馆的人把你放在地里，铲了6英尺厚的土盖在你身上，他也永远无法把那只羊从牧羊人面前藏起来。他知道你躺在哪里，你被他标上了记号。某个荣耀的日子，他会叫我，我必回答。哦，多么的奇妙！羊认得他的声音，陌生人他们不会跟随。那为什么牧羊人必须时刻站岗呢？他必须确保他的羊一只也不丢失。你对此不感到高兴吗？那如果牧人丢了一只羊，那对他来说那将是极大的责备。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牧羊人不会失去他的羊，那如果你是羊，那你就没问题了。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 凡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却要给他永生。虽然殡仪馆的人把他埋在地里，但他说我的羊会听到我的声音，末了我会让他复活。赞美永生的神，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耶稣说，到那日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到大牧人的声音，并要出来。哈利路亚，出来获得永生。哦，那伟大的群羊的大牧人到来的日子，忧伤的眼泪永远无法阻挡牧人。腐败，他在拉萨路的坟墓上证明了这一点。拉萨路是他的一只小羊，他躺在坑里，一块石头滚在上面，他的身体已经发霉了，鼻子也塌下去了，皮肉之虫正在吃它。但是大牧人来到了坟墓那里，他知道他的羊的名字。那如果他现在说出你的名字，呼唤你，你就回答。那么先知说，总有一天他要呼唤我，我也要回答他。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他的身体已经腐烂了，但牧羊人说话了，败坏知道他的主人。那走了四天路程的魂又转回到了身体里去了，那个已经做了防腐处理的身体没有血，细胞已经被破坏了，他已经烂在坟墓里了。但生命的牧者叫出了他的羊羔的名字，他的羊羔就发出一声咩咩的叫声，说我来了。哦，他是一位奇妙的牧者，让他来喂养你，他会用他的话语喂养你。圣灵靠着神的话语而活。那位群羊的大牧者，当然了，他一个也不会失去，否则那将是一种耻辱。那你说，伯兰弟兄，你是认真的吗？圣经是这么说的。瞧，神告诉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说，我已经把巴勒斯坦地赐给你们了。他本可以上去把所有人都赶走，用瘟疫把他们都赶出去，把他们都杀了。他可以上去让他们感到恐惧，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但他说，以色列，这是给你的，你去拿吧。但他们必须为他们所站立的每一寸土地而战。这位大牧人书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给他的羊的，但是弟兄，他不会下来把那些东西从你身上赶走，你必须自己为了应许的每一寸土地而战。但那是给你的，这是属于你的。摩西是伟大牧人的完美预表。当他们来到波涛汹涌的约旦河，走向死亡，当他们来到死亡之海时，他们做了什么？神给他们开了一条路。伟大的牧羊人摩西带领着每一只真正的羊羔，从埃及一直去到巴勒斯坦，他没有失去一只羊羔，他们也没有挨饿，甚至连衣服都没有破损。牧羊人摩西带领他们，当然他是基督的预表，绝对是的。那些跟随牧羊人的，他们永远不会迷失。那我们刚刚讲到有一群混杂的会众， 那你说他们倒闭在旷野了，没错，但真正的羊却去到了应许之地，他们知道该吃什么样的食物。那当那群那十个回来说，我们不能够夺取，我们不能够夺取，他们看到的是障碍，他们看到的是环境。但有两只小羊站在那里，约书亚和加勒，他们高声咩咩的叫着说，神说了我们能得胜，肯定的我们可以。他们跟着牧人，神会带领他的羊。我是群羊的牧人，称颂主的名。我注意到很多的羊。那有一次，当我在另一个国家，我和一个人坐在一辆英国的小吉普车上，我当时正穿过一个城市，在南部地区的路上。那我看到一个交警，那吹了一声口哨，结果每辆车都停了下来。那我以为是市长来了，或什么原因，那让一切都停了下来。那我对那个人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站到吉普车上，他马上看看。那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牧羊人领着他的羊穿过城市，一切都得给他们让路。我告诉你弟兄，那真是一个不同的场面。我想有一天，那群被藐视的小圣滚轮，当那位群羊的大牧人来的时候，这些被踢到小巷子等等地方的人，但有一天世界会靠边站，而群羊的大牧人会领着他的羊穿过巴勒斯坦的街道，观看一切的美好。我说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他说他是牧羊人，他有通行权。那我的经理巴克斯特先生，那他以前是，那现在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牧养一个大的教会。那当乔治国王经过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那已故的乔治国王是一个英勇的人，那一个好人。那当时他们站在街角那里，那乔治国王有胃病，那他有多发性的硬化症，他派人找我为他祷告，那主就医治了他的病。那然后当他行驶在街上的时候，那天他病得很厉害，但他显出他有王室的血统。那他坐在车上也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国王。那美丽的王后穿着可爱的蓝衣服坐在了身边。那当车经过一个街角的时候，我的这位加拿大的朋友就站在那里，他低下头开始抽泣起来，他像这样把手举起来哭了起来。那我看着他说，怎么了？他说，那是我的国王。他们弹奏神保佑国王的时候，我的心在跳。我想如果这能让一个生活在英国王室旗帜下的人，在一个属地的国王经过时有这样的感受，那么当有一天我们的万王之王经过时，他美丽的金腹穿戴整齐预备好了，那又会怎么样呢？虽然他手上有伤疤有钉痕，但他要以王的身份站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想看到那一天。我常常在想，那些天使当他们看到这个伟大的加冕礼，当耶稣以肉身回来的时候，那大约两年前，我和摩尔先生、布朗先生从罗斯福大坝下来，那我们在上面观看大自然等等，我们彼此交通， 那我们开始唱起了宝血救赎的诗歌，歌声好像穿过了那一片的沙丘，一直传到远方。那我说摩尔弟兄，那这不是真正的意象，但我看到有一天耶稣来的景象，那是所有时代被救赎的人都站在这地上歌唱诉说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故事，唱着那些救赎的诗歌。天使们低头站在地球之外，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们从来不需要救赎，我们才是失落的人，我们是被他救赎的人，他们是他的受造物，但我们曾经失丧，今被寻回，我们可以歌唱救赎，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日。那因为我们还有点时间，那所以我继续给你们讲一会儿这个特别的牧羊人。我看见那个牧羊人从街道上走来，在巴勒斯坦和不同的国家，那在东方这很普遍，就是他们把东西都摆在街上，那水果等等都摆在街上，而不是像我们把食物放在精美的玻璃柜台里。那个牧羊人向那样的地方走去，我想这肯定会造成骚乱的。那我们驱车靠近观看时，那奇怪的是，那个牧羊人径直穿过那些水果垒起来的墙，那些美味的梨呀，还有蔬菜，那羊很喜欢吃这些的东西，那看起来羊群肯定会从这边跳到那边，但他们却紧紧地跟着那个牧羊人，根本没有向右或向左看，他们从每一个试探中间走过，跟随着牧羊人。我想，哦，神啊，真正重生的羊群会跟着牧人走过今生的试探。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只是对他们说话。我注意到在那些危难的时期，那些大的试探中，那些羊从一边看向另一边。有一次一只小羊想去试试，但妈妈会轻轻地捅他一下。今晚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能捅一下孩子的老式的妈妈。我注意到那个牧羊人像这样走了出来，那如果他这样走出一步然后再过来，每只羊都会跟着他的脚步一点不差的走，他们会直接走到那里过来过去，每只羊都会跟着另一只羊。哦，弟兄，绵羊不会乱了次序，而是山羊会走到一边受试探，山羊会跑过去叼个梨走，那或者别的东西他能够叼得到的，那绵羊不会，是山羊，只有那些掉队的和摇摆不定的才会。有一天在我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我看到在路上有一个人过来，他赶了一大群的动物，那我注意到有骡子，也有牛，那有山羊，还有绵羊。我说，你说那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跟我一起的人说，哦，他是个牧羊人。哦，我说，牧羊人？说是的。我说，那牧羊人不是放羊的吗？他说，哦，不，牧羊人的意思是一个喂羊者。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绵羊、山羊、骡子，他们所有的都是在同一个草场吃草。他说，没错。我说，那牧羊人一定是心地善良的人。他说，是的，但要分辨哪只是他的，那就等夜幕降临天黑的时候。 那牧羊人会呼唤，草场上的每只羊都会来找他，他会把那些羊带进谷仓，那应该说是畜栏，然后他躺在群羊的前面，但骡子、牛和山羊会留在田里。我说对不起弟兄，我现在想跟我的牧羊人说几句话，我不在乎什么神学，什么伟大的学位或伟大的人，我只想做一只谦卑的羊。当夜色降临到我身上时，我想让他叫我进去，他们可以是骡子，可以是山羊或别的什么，他们可以吃同样的食物，但只有牧羊人在夜里把自己的羊收进羊圈里。弟兄，如果你只是模仿基督教，如果你的灵像骡子或像山羊，在世界上到处乱跑，到处乱撞，那当有一天晚上来了，你就不认识牧羊人的声音了。为什么今晚你不来熟悉知道作为羊应该做什么呢？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让我们低头。我想让你想一想，那你说，巴兰弟兄，我喜欢神的话。是的弟兄，雨降在义人身上，也降在不义人身上。那外面的野草跟你的棉花跟你的花园一样，喜欢从天上降下的雨水，那是同样的水，但到了最后那会怎么样呢？他派出天使把所有的荆棘、杂草、污秽的东西收集起来扔进火里，但麦子和谷物会怎么样呢？会被收入粮仓。骡子、驴、骆驼，所有其他在地上吃草的动物，虽然他们都吃同样的食物，跟每个去教会的人吃的一样，但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只有羊才会被召唤。弟兄，今晚你是一只羊吗？亲爱的姐妹，你是神的小羊吗？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让我们现在就确定下来。你愿意举手对基督说，基督啊，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怜悯我。神祝福你坐在这里的女士，神祝福你坐在旁边的先生，那坐在一楼的，有人能举手说基督啊，那神祝福你先生，我现在要成为一只羊，我里面是那种暴脾气、病态、冷漠的灵，虽然我属于教会，神祝福你年轻人，那虽然我属于教会，那还有后面的女士，神祝福你，虽然我属于教会，我的名字也在名册上，但我知道我里面的灵不对，神祝福那边那位西班牙裔的女士，那在楼上的，在我右边的，有人愿意举手说，主耶稣啊，我想让你改变我，神祝福你年轻人，改变我的现状，神祝福你在那里的，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求你改变我，把我旧的灵从我身上拿走，让我成为你的羊。主啊，我爱你，当我的太阳落山时，我想听到神鸽子温柔的声音，在约旦河对岸向我啼叫。现在我在这信息后的庄严时刻举手，我想让你做我的牧人。主啊，我要跟随你。是的， 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只要有牧羊人带领，一切都会没问题的。在我们结束和祷告之前，还有谁吗？要记住，这是你的魂，我给你这个信息。如果你不是神的羊，那你就不认得牧羊人的声音，一点点小事都可能使你不安。但如果你们是羊，你就认得牧羊人的声音。有一天，当世间所有的声音都停止的时候，当你听到妈妈的叫喊，听到爸爸的叫喊，听到丈夫的叫喊，听到妻子的叫喊，弟兄的叫喊，他们的声音很快就会消失了。但那时，你能听到河对岸大牧人的声音说：来吧，蒙我父祝福的人。你想要他吗？如果他敲你的心门，你祈求，他就是你的。神祝福你。还有人要举手吗？亲爱的我的姐妹，神祝福你。多一个灵魂，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传了福音，为病人祷告，要让灵魂就这么过去了，那有多可惜。今晚你愿意接受他吗？我现在代表基督，奉基督的名劝你，靠着基督与神和好，更新。神祝福你，弟兄。靠着你灵的更新，借着道洗净的水，你现在愿意甜美谦卑的来到基督面前接受他吗？那姐妹请继续弹奏，我只是在等待，也许再来一首。那天你可能会说，巴兰弟兄你多等了一会儿，结果就有东西对我说话，我就举手了，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巴兰弟兄，我很高兴现在能在这里。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以前也听过这样的话，但弟兄你会听到最后一次的，然后你就再也听不到这句话了。那是你面向哪里就会去到那里。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现在把那些举手的人都交给你，他们已经来到了你的面前，谁也不能从你手中把他们夺走。你是伟大的牧者，没有人，没有魔鬼，没有权势，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从你手中夺走。凡父所赐给我的都会到我这里来，除了那沉沦之子，他们中没有一个失散，好像经文得应验。你还在呼唤，男人和女人还在顺服，还在来。今晚我祈求你接纳这些人进入你的国度。我可能再也没有荣幸跟他们握手了。聚会很艰苦，这时候有许多病人在等待，但基督啊，我知道这些果子在我面前去，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应允，因着传讲你的话语，他们已经相信了，并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如果这里还有应该来却没有来的人，求你怜悯他们，愿他们也能来，否则他们会过着悲惨的生活，直到一切结束。主啊，愿你应允，我们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愿天地的主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你相信神在这里要赐给你心里所愿的吗？当圣灵这样在你身上运行时，有多少人感觉很好？我相信他会赐给每个信徒所渴望和相信的。如果你全心相信，那就说阿们。这么说让你有些很不同的感觉，不是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食物，是神给他的羊的食物。圣经是神给羊的食物，这不是很好吗？圣经说，我相信大卫说，他的味道就像岩石中的蜂蜜， 是的，神的话语何等甘甜，我见过的通过老师圣洁的传讲进入人们的心下来，那直到人们让他们舔着嘴唇，就像他们真的在品尝一些美味一样，因为主的祝福如此之近，如此慈爱，如此亲切。那我知道，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晚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爱你们每一个人，他爱你爱到要是你没有他，你就去不了天国。那前几天有人说，那算是个小测验，他说，伯兰弟兄，你的意思是说，你相信如果一个人真是神的儿女，他真的可以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吗？我说当然了，当你的灵与他的话语和他的灵同作见证时，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当你的经历进入神的圣经，你满足了每一个要求，神也向你证明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神做的。那等一会儿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啊，等一下，比利，你有吗？他今晚又发了祷告卡。那如果主愿意，有多少人想明天晚上，那或者星期天晚上有一个祷告队列？那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来到台上接受祷告。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你想不想有这样的一个晚上？那也许明天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会让那个男孩分发一大摞的祷告卡，那么可能会让他们经过队列，那不是那种快速通过的队列，而是把他们带到台上。那前不久我在这里做过，主所做的何等的奇妙，美国人受的教导是你必须给他们按手，那就我所知道的，我想你必须得这么做。那我是想让你们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相信，就是不用按手，只要借着相信就可以接受，然后就走了。然而有一段经文，那雅鲁是个犹太人，他说，那你的按手在我的小女儿身上，她就会好了，就活了。他是一个犹太人，那耶稣不得不穿过城市去按手在他身上，因为这是他相信的。那但那个外邦罗马人说，师父你不必这么对我，那我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了，对这人说来他就来了，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能好了。他说我不配你到我家来。耶稣转过身来看见那些犹太人说，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如此的信心。没错，这正是我想对人们说的，在美国你看不到这样的信心。那朱利叶斯弟兄，你可以在非洲和印度看到，但在美国看不到。那只是简单，在美国有太多的神学，太多属灵的麻醉药，你需要的是一种真正能够止痛的鸦片，这是谷中的百合花。那你从哪里得到鸦片？从百合花里，这个百合花在哥哥他被压碎了，才有你所需要的所有鸦片。没错，才能减轻一切的痛苦，鸦片是用来消除痛苦，消除忧愁的。那你就像被鸦片那种今天的麻醉剂麻醉了一样，但只要那点鸦片的药力一过去，你就会头疼，会比以前更糟糕。但我说的这个鸦片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是不会过去的。那在它里面是主说，信我的人有永生。你若知道你是对谁在说话，我就给你水喝，你也不用来这里打水喝了，那水井会在你的灵魂里面冒出水来，这是我们需要的水。现在我们要叫今晚的祷告队列，一到一百，一到一百。那你说 Z 吗？ P， 好的，祷告卡 P， P 就是凤凰城的首个字母。那请先人站起来，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我们从一号祷告卡开始，如果开始的话我们就从一号开始。谁有一号祷告卡 P 一号？那 P 就是凤凰城的首个字母，你能举手吗？ 那我看不到会众。阿伦女士过来一下。确有二号请举手。确有三号请举手。请四号举手。那留意一下，也许有人举不了手，那也可能是听不见的。一二三四，我想就是他们的五号。好的，女士，六号，六号请举手好吗？七号，八，九，十。好的，现在让他们先上来。好的，我只想等我感受到恩膏的时候再为这些祷告。那你们的手帕摆在这里，我只想等我知道的是恩膏来了才为他们祷告。那你看，这些可能代表着生病的小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生病了会怎么样？教会用尽一切的真诚来为我的孩子祈求，你也会这么对待你的孩子。无论是什么，我都想让神或传道人或任何人能为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的朋友这么做。那你也会的，不是吗？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最深的真诚全心的去相信。多少？比利说 P4 号祷告卡还没有上来，你能不能看看你旁边人的卡片？也许有人错过了，那可能是一个盲人看不到自己的卡。那每个有卡的，那看看自己的卡或旁边人的卡。四号，那在卡的背面，那是个很小的东西，那它有，那在这一面有我的照片，那背面有一个 P， 那上面有一个数字。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人们排队，那这是唯一的原因。我把他们带到这来的原因，那你并不必这样，那你不必这么做。有多少人知道前两三个晚上就随便叫到什么地方的人，这并不重要，只是他们希望有人为他们按手，只是这样。那不一定要这样，但只是为了把一些人能够带到台上，那让他们能够明白。好吧，十，他们都在了吗？那除了四号，其他的都在了。好的，那 P 就是凤凰城的头一个字母，11 12 13 14 15。那好的，请你过来站好。如果你想过来的话，那你说队列有点长，不然弟兄，你可能没法给每个人祷告，可能是的。那这取决有多少人相信。那如果你注意，那晚上的时候，摩尔弟兄在一边，布朗弟兄在另一边，比利站在一边看着，那他们看着我，当我够了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带走。你能想象这个对你的影响吗？那有一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走在马路上，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的，那跑到街上抱怨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那我不明白主为什么还让我活着，我发现自己在痛哭，你不知道从那里出来是什么感受。那我知道你，那我不明白，我无法解释，但我可以在圣经中指给你看。那以利亚怎么样？当他受膏的时候，叫火从天而降，后来又叫雨从天而降，那又杀了400个祭司，做了所有这些。但当恩膏离开他的时候，他却从一个女人耶洗别面前逃跑，藏在旷野40昼夜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后来神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他，对吗？不是当他作为受膏的先知站在那儿的时候，不是的，先生，是当恩膏离开他的时候。是的。那约拿呢？他得到了从神而来的灵感，在鲸鱼肚子里活了三天三夜，出来向一个有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发预言， 他们都悔改，甚至给牲畜披上了麻布。然而这人上了山，登高离开他的时候，他祈求神取去他的性命。是的，然后五旬节派需要上一堂好的圣经课，好的教导，这样你就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的圣灵是无限量的，你相信吗？他里面住着的不只是神的一部分，而是神的全部都住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面，神全部的神性都住在他的身体里，神的一切都浇灌进了基督里，神的一切都在基督里，而基督的一切都浇灌在教会里，但你一直拒绝。行，我若不行我父所行的，你们就不必信我。但父怎么差遣了我，父怎么差遣了他，父差遣了他与他同去，在他里面，他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用神差遣他的方式差遣了他的教会，差遣他的神与他同去，差遣教会的基督也进到了教会里，同样的工作。神在基督里做什么呢？向世人表达自己。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父是一个灵，但父的独生子显明了他，他在这里，神在基督里向世界表明他的态度，他对世界的看法，他如何爱这个世界，他如此爱这个世界以至于他为世界舍命。他作为一个凡人死去的唯一方式，就是他必须成为一个凡人。神在基督里，基督的一切都放进了教会里，借着他的血救赎了我们。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有一次一个女人相信了这句话，她摸了耶稣的衣服，走回人群，站在那里，耶稣说谁摸了我。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福音？当然是的。那彼得斥责他，因为每个人都说，哦，你好师父，你是那个伟大的先知吗？啊，我想看看你，我可以和你握手吗？哦，可以和你握手吗？那你能和我一起吃晚饭吗？那我想请你到我家里。嘿，我的牧师不相信你，但我相信。瞧，在一个妇人甚至无法靠近他，只能从他们两脚中间穿过，摸他的衣服，然后跑回去。那这就是他想做的。耶稣停了下来说，谁摸了我？他怎么知道有人摸了他？彼得说，那他也是属地的。他说，整个人群都在摸你。他责备耶稣。耶稣说，我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什么是能力？就是力量。我变得虚弱了，我没力量了。一个妇人摸了神的儿子，他里面有神一切的丰满。那我是这样衡量的，如果地球上的每一滴水，那地球上几乎五分之四是水，如果地上的每一滴水都代表着在基督里的灵，那所有在基督里的灵，而这小小的恩赐只是其中的一勺，你不会错过的。神不必有我，但我必须有他。但我只是一小勺。那现在我把这个的益处告诉你，整个海洋里的化学物质都在这一勺里，同样的化学物质，只是没有那么多。所以基督所做的工作，仆人也会做，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仆人身上。我要与你同去，要在你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导致你虚弱的原因。如果基督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有神的丰盛在他里面，也因一个妇人摸他而变得虚弱，那我这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是他站在那里持守我，我连一个走过祷告队列的人都受不了。伟大的先知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就头痛了好几天。现在你开始明白了吗？这才是导致虚弱的原因。不然弟兄，这些异象是什么？是为你，不是我。那异象是神啊，这是神的恩赐，不是我的，是神的恩赐。有一天我妻子说， Billy， 你从来没有待在家里， 我们结婚快15年了，你的孩子几乎都不认识你。你接到电话，那可能一天有30-40个电话，说伯南弟兄请过来，伯南弟兄请过来过来，你整个人简直都要疯了。我说，但亲爱的，你看，我的生命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神把我作为一个恩赐送给公众，我属于公众。那至于你怎么用它，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这不是我，我是一个人，但这里的灵是神把它当做一个公众的服侍而给你的，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用它来做什么就取决你。你可能认为这应该是很华美的事情，就像我们认为约翰应该是很华美一样，但他却站在约旦河，可能在深到膝盖的泥泞中传道。所有先知都说到那是何等伟大的一个时代，他们以为地平线上的彩虹会伸下来，一个伟大的王会骑马下来，结果呢，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走在约旦河岸边，一个站在那的人给他施洗，连衣服都没穿好，一块羊皮包着他。圣经说到了那个时候，凡是低的地方都要被抬高，凡高处的都要被降低，山峰跳跃像公羊，所有的山丘都拍手。那是什么？一个被认为是圣滚轮的传道人，站在岸上给一个带着私生子的名字下来受洗的男孩施洗。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神所说的伟大，神说是愚拙；神所说的愚昧，神却说是伟大。取决你的心思，你在看什么。现在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相信神。那祷告队列准备好了吗？4号和14号还没有来，好吧，我们已经给了足够的时间了。那现在要非常敬畏的祷告。你好，女士，现在是神必须说话的时候了。要是耶稣不为自己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就都是错的。那你们明白了吗？那现在我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这本圣经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现在是封印的时候。那站在这里的这个女人，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她。我们是陌生人，对吗？我们可能出生在相隔很远的地方，年龄相差好几岁，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现在这不是又是一幅完美的约翰福音4章的画面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想要得医治，那会怎么样？我能治好她吗？不，先生。我能为她得医治做什么吗？不能。那一切能做的，现在如果她得了，那如果她得了别的什么病，那他们可以，那医生可以帮助她，或者给了一些的东西。那现在医生不能够医治她，不不，医生不能医治，神才能医治。医生只是把骨头接起来，清理一些的东西，堵塞啊，或者是坏死的东西，把它取出来，类似的事情。那或者给你一些，就像我那天晚上说的，那一些老鼠药，那把你里面的老鼠病菌给毒死。但是他不能把这些的组织再重建回去。神独自站在创造中，医生可以切开身体，把肿瘤拿出来，但谁来医治那个部位呢？如果神不医治，你最好永远不要起来了。医生可以切开拿掉，但他不能医治，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他想解决财务上的麻烦，那会怎么样？如果他想的是家庭的问题呢？如果是一些，如果是罪呢？他所需要的都在基督里。那现在如果基督启示我，那这个女人来这里是为了什么？那每一个人都会全心相信吗？那这位女士会告诉你，那我们不相信启示。那圣经没有说，那如果你不能够相信一个人的话，那就、哦、那就算了。圣经说不要指着天启示，也不要指着地启示，一点事都不可起。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女人。那她说我不认识她，那她也不认识我，那她只是坐在会众中看着我。那神知道她的一切。那这里的这个女人，那如果圣灵 来对这个女人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他对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所做的，找出他的问题在哪儿，他来这儿为了什么，他有什么需要，并向他启示。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说的吗？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些事。这个迹象表明我们的神，那你们这些基督徒，刚出生的基督徒，只要接受他没有死，而是今晚和我们一起活在这里。那现在这个建筑里的每个人，如果没有祷告卡的，但想让神医治你的，请举手。好的，好的，那到处都是。那现在要有信心。梁女士，我想跟你说几句话。那只是那这样的讲道和祭坛呼召之后，我只想跟你谈一分钟。好的，你说伯兰弟兄，你想跟我谈什么？想捕捉到你的灵？那就像那耶稣为什么要跟井边的妇人说话呢？来捕捉到他的灵。他说请给我水喝，妇人说你这样问不合规矩。他们一直聊了很久，最后耶稣找到了他的问题。那我不相信那个女人会回答他，那你不必回答我。但不管怎么样，耶稣也会知道他的问题，如果神启示给耶稣的话，你相信吗？如果我能帮助你女士而不愿意做，那我就是个畜生。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传讲神的话，不靠神的恩赐，是这样吗？那你就接受。你来这里是为了你腰上的问题，是一个地方破裂了，是你腰上的椎间盘破裂了，没错。现在你相信了吗？那这个妇人可以评判。那现在应该发生什么？所有的人都应该说，主耶稣，我相信你，你还活着，你的道说你会这么做。我们活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原子时代，你说到这是你要来的时候，你说抬起头来，因为那时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在这里我从你的话语中看到了，我现在相信你在这里，我接受你为我的医治者，这就没问题了，应该是这样。神告诉摩西下去行这个迹象，他们会相信你的。他行了这个迹象，他们相信了他，然后他们继续前行。但我们的牧人主耶稣可以来行神迹，我们外邦人却还是坐在后面说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错过了祝福。那现在这里就像跟那个女人说话一样，现在那我不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我无法告诉你，但我等会儿可以查出来。那上面有我的录音师，那他们记录了说的每句话。但现在那只是坐着和那个女人说几句话，那这会让你感觉好一点吗？那如果我能，那他可能什么都不说，但如果他说了，这会加增你的信心吗？女士，你会吗？那如果他，好吧，有多人说这会加增你的信心，让我们看看你的手，那这样你就会相信主耶稣。那现在女士，那只是用你做一个例子，我祈求主应允。我想让你再次看这边，那看看圣灵是否会做他所应许的。那如果他允许我的话，他会这么做的。那这是个恩赐，那不是我操作这个恩赐，而是恩赐操作我。你才是做这件事的人。如果你有信心，那是你的信心，就像那个摸他衣服的女人。现在如果会众还能听到我的声音，那那个女人是的，是在他的腰上，他的腰出了问题，我又看到了。他说是椎间盘破裂，那是腰上的椎间盘破裂了。那还有一个人跟你在一起，那个女人患了神经紧张的问题，没错，他跟你住在同一个地方。 他的名字叫彼得威尔。是的。那你住在皮尔斯街1315号。没错。你的名字是 Edna 安德森。是的。你现在相信了吗？仁慈的神呢、啊、怜悯我们你可怜的子民，并祝福这位女士，无论她有什么需要，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女士。那你好吗？啊，我对你是陌生人。我猜你是个印第安人。我非常尊重你的国籍。那毕竟你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神给了你这片土地。那我只是数百万人中的一个。但你可能会觉得，那我也是，那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神给了你这片土地，但白人却把它从你身边夺走了。但我知道有一位，他不会给你不公的待遇，那就是主耶稣。你患了极度的神经紧张。那还有，你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你你应该做手术，那是肾脏的问题，是在后面。他们想把你左边的肾脏取出来。天上的神呢，求你将祝福降在这个女人身上，求你祝福她。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并把你所求的赐给你。那主耶稣他知道一切，不是吗？他知道你，也知道我，他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的丈夫也认为你的病好了，不是吗？每个传道人都应该全心相信神的话。但你也在忍受着神经紧张的痛苦。那你的胸口疼。是的。那我看到了，那往回看一下，是关于一个医生，是在胆囊里。他曾说过应该做手术，把胆结石取出来，那至少是3-4年前或者更久之前的事了。是的，3年0.9个月。你现在相信吗？过来吧。值得称颂的耶稣啊，神公义的儿子，请让这个站在这里等待着渴望你医治大能的亲爱的人能好起来。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让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如果你能相信，那如果你想帮忙的话，那就请你不要走动。那刚才这里有人得了医治，那我没看清楚，因为有人在动。那你说伯纳兰弟兄，那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你只讲圣经。这是圣经。耶稣当他走进雅鲁女儿得了医治的房间时，他说他只是睡着了。 那他们说，我们知道他已经死了，他把所有人都赶出了屋子。那有一次他把一个人从人群中领出来，带他出去，在城外医治了他。只要你能相信，我相信就是坐在那个律师旁边的那位。那我不能肯定，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主耶稣派我来帮助你吗？如果你全心去做，神就会为你行事。我不能够医治你，那你知道，因为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医治，但耶稣基督是唯一有能力医治的人。你相信吗？好的，如果神向我解释你的问题，你会相信吗？这是在你的侧面，你右边长了个瘤，是的，对吗？你现在全心相信吗？你已经得到了某种祝福，不是吗？那那是你的丈夫，他一直在生病，已经痊愈了，是的，是的，他是糖尿病，对不对？绝对没错。现在你全心相信吗？那就过来。天父啊，我祈求你怜悯这个女人，让你的灵在她身上运行，把她心中所愿的赐给她。我软弱卑微，相信请求这个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女士，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要信心，不要怀疑。你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位女士吗？你是你的侧面出了问题，对吗？坐在那个男人旁边的女士也是，那边的第二个女士正看着我，就在后面。你的侧面也有问题，是的，就是这里的这位女士，对不对？戴小圆帽子的那个，是的，你们都得了医治。阿们。啊，女士，刚才是你，原因是她在祷告队列里那说出了这些的问题，对吧？我说不出是从哪来的。哦，他太好了，不是吗？他太奇妙了。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但这取决于你信不信。你好吗，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满了忧伤，对吗？你非常紧张伤心，你刚刚失去了一个人，你的丈夫，是的，别担心，神与你同在，他应许会供应你，不要紧张，一切都掌管在他的手中。亲爱的姐妹，他爱你，他会祝福你，我确信。我们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我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祝福这位站在这里的小女士，我祈求她得医治，阿们。真祝福你，女士，只要信心，不要疑惑。黑暗，神可以医治癌症，让他们好起来，那你相信吗？等一下，女士，就在这里，穿蓝裙子的那位，你相信神能医治癌症吗？撒旦以为他可以躲过去，但他失败了。你相信吗？你会接受吗，律师？你全心相信吗？好的，你会得到的。你们俩现在就去得医治吧，奉主耶稣的名。对神要有信心，只要你能相信， 坐在那一排末端的先生就在后面，你得了高血压，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你吗？那里正好和那位女士一样，我以为那个离开了，但他又回到了你身上，你当时也坐在那儿祷告对吗？是的。好的，如果你全心相信，就可以得到你所求的，愿主赐给你。你相信现在就能被全能神的大能所治愈吗？神的，我按手在这个人身上，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你好女士，你相信神能让那个哮喘离开你，使你好起来，不再咳嗽了吗？你相信吗？哦，亲爱的耶稣，我祝福这个可怜的妇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得医治，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愿她的祝福临到你。神能医治癌症，任何的疾病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只要你能相信，你相信他能让你好起来吗？耶稣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求你祝福这可怜的妇人，撒旦决意要夺去他的性命，我祈求你存留他，谴责仇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去相信吧。心脏是神居住的地方，他可以医治他居住的地方，你相信吗？你相信他能让你好了吗？永恒的神啊，祝福这个人，我奉基督的名祝福他，愿他因神的荣耀而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弟兄，现在全心相信的去。你全心相信吗？要有信心，谁能医治风湿？坐在那后面的，你正在为你的风湿祷告，没错。要是我没看到天使去到那边，我根本不可能捕捉到这个。现在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了，先生，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荣耀归于神。这是挑战你们不信的人来相信并接受。你女士坐在下面的那有点瘦戴着眼镜的女士，你有鼻窦炎，你相信耶稣基督能让你好起来吗？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了，阿们。神祝福你。现在你旁边的女士，她低着头，她在为一些事祷告，是她的小孙子，没错。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吗？你的小孙子患了神经上的病，他紧张的连学校都去不了，是的。但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求的。等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就会不一样了。称颂主的名，我们为这些受怕祷告。神的儿子耶稣啊，请怜悯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医治这些受怕所代表的每一个人。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这个妇人，使她完全康复，愿她带着神的平安而去，并得痊愈。现在这里有多少人相信？我知道我的孩子，那他们中的一个正拽着我的外套，所以一定是到了我必须要离开的时候了。那现在我非常的敬畏。如果你郑重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群羊的大牧人， 他正在这里竭尽全力要进到你的心里，把不信和一切的冷漠除掉。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就是不信。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坐在这样的聚会里，然后不信的走了，我相信你没有希望了。为什么现在不相信呢？你愿意这么做吗？请向他举手。过来，女士，奉基督的名，主啊，请你医治这个女人，让她好起来。天父啊，我祈求你怜悯这些会众。神啊，让圣灵以某种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但我只是求你做，打破那黑暗的势力，打破不信的势力，将你的灵浇灌在这群会众中，震动每一个坐着的人。愿神的力量兴起每一个病人和受苦的人，使他们得痊愈。我把他们交给你，伟大的圣灵，我已经做了所有我知道该做的，我把他们交给你，奉耶稣的名。